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宣布调整对阿富汗的战略。8月21日晚间，特朗普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未来的阿富汗战略。尽管美国总统宣布调整，实际上美国对阿富汗的具体战略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不过，有一点引人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谈到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整体战略时，首次要求亚洲大国印度发挥更大作用。有分析指，美国动用印度牌是为了遏制中国。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发表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您是否认为特朗普在此时要求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
我想特朗普的这一阿富汗战略是一举数雕，一方面他是在阿富汗要增强美军打击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叛乱活动啊愈演愈烈，是当地的阿富汗政府军都难以抵抗了，所以首先他需要重新调整阿富汗战略。他本来原来主张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当他听取了军队尤其高级将领的汇报之后，觉得在撤军前必须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另外呢，就是说以前美国主要是依靠巴基斯坦来抑制阿富汗的像塔利班这些势力，但是巴基斯坦一方面得到美国每年巨额的军事援助，但是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对配合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是半信半疑，就像他长期庇护基地组织的首领本拉登，直到美国亲自派出这个特种部队到巴基斯坦境内去击杀本拉登。这也显示巴基斯坦当局跟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塔利班的进剿并不卖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那就是印度。印度一方面跟巴基斯坦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印度是一个崛起的新兴的大国，军费开销和军队人士都居于世界第四位，它的军力和军费啊仅次于美国、中国、英国或者俄国这些国家，所以印度的实力的增强可以就弥补像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半信半疑，是印度跟美国合作在巴基斯坦反恐。第三个意图那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有边境争端，目前是愈演愈烈，双方对峙，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特朗普的这一举措也是含蓄的暗示他站在印度这边，所以支持民主大国印度在对抗另外一个专制大国中国，这也符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考量。
最近一段时间来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局面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特朗普的讲话无异于要加强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又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印边界的军事对峙看上去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事件。一方面，在过去这十几年中，中印边界不断的出现对峙的局面，这一次可以说是最近一些年最严重的一次，双方都没有后退的这个意图。那么双方都有各有各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印度有印度道理，中国有中国的道理，双方都指控对方是入侵，双方都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后退的。但是在国际上看来，印度得到的支持和同情会更多一些，那是因为国际上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你，总是中国，总是红色中国，为什么在南海跟周边国家争夺也是中国，在东海跟日本争夺钓鱼岛也是中国，对台湾的长期武力威胁也是中国，对朝鲜的这种核计划或者导弹计划的背后的也是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国际社会的舆论，主流舆论不由自主的同情印度，那就认为是中国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共产党中国它真正的敌手它视为是美国，头号民主大国美国，头号的专制大国中国和头号民主大国美国的对峙是21世纪最大的一场战略对峙。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很明确知道自己的选项，不仅在东海它是继续的加强日美的安保条约，在南海保障航行自由，而且像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毫无疑问的，尽管没有公开表态，它含蓄的站在了印度这一边。而且究竟最近这几年美国跟印度的军事联系正在加强，每一年美国跟印度都会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而印度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种亚太联盟正在巩固之中，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支持毫无疑问会成为印度的一个强大的背书，所以这也是这一次印度跟中国在边境对峙印度不后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印度国内的媒体和民意都认为，中国对峙的不仅仅是印度，中国对峙的是文明世界，尤其它对峙和对抗的是美国。
面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印度将如何实现其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
我想印度是在最近几年呢，它急起直追，它的发展步伐呢大概比中国晚了十来年，比中国是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印度是在1986年、88年左右，晚了十年它的发展。那么它的军事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对来说滞后一些。中共方面的军事发展主要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中共军队镇压了民众的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觉得这个军队就是解放军，应该作为共产党的党卫军继续的壮大。在那之后呢，中共当局开始急剧的增加军费、增加军备，每年以两位数的增幅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在这个时候刺激了周边的军备竞赛，其中就包括印度，所以印度就急起直追，也开始追加军费、追加军备。所以印度最近十年的军备和军费有长足的增长。刚才我说了，它已经达到了世界第四位，军队的人数132万，每年军费开销500亿美元，这两项数都居世界第四。那么在亚洲来说呢，就是很明显它的战略敌人是红色中国，并不是其他。因为印度除了跟美国之间的联盟以外，它还有一个传统联盟，就是跟俄罗斯和越南的联盟，被称为印度越南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印度越南铁三角。这种联盟使得俄罗斯也很容易选边站，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尽管在反美战线上好像一致，或者表面上一致，或者暂时的一致，但是离开反美战线之后，在其他问题上，中国都是在战略上可以处于竞争和对立状态，尤其在印度问题上，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印度一边，因为俄罗斯在给中国大规模军售的同时，也给印度大规模军售，而据我的了解，在军事技术上，俄罗斯是有意保持它出口给印度的军备在技术上先进于中国，所以印度今天的实力已经大大提高，完全不同于55年前1962年当时的中印战争的时候的落后的印度的状况。当时印度没有相应的军队，没有相应的国防，所以跟中国军队当时的人数上也是1:8，处于悬殊的状态，所以当时中国在军事上取了个胜利，当然军事成果为零，因为中国军队在1962年取得胜利之后，立即退回了麦克马洪线，就让出了藏南地区，也就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那么，印度今天为了捍卫阿鲁纳恰尔邦以及中印边界现有的边界，我想印度以今天的军事实力和国际联盟的背景，它会不遗余力，不会像1962年那样，就是说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你如何判断中印军事对峙前景？这种局面将以怎样的形式结束？
我想，这个中印对峙的结果很可能是不战不和。一方面，不战是因为双方都打不起这场战争，中国也没有1962年的胜算，而对印度来说，它的军力跟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较弱，在边界上当然可以势均力敌。再一个，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边界地段。中共方面呢，在有争议的地段呢修筑公路，违反了他跟不丹签订的1988年、1998年两项协议。那两项协议说，在争议地段双方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现状。那中共的行动显然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现状。所以印度为不丹出头，认为中共如果在这里修建军事公路的话，威胁不丹和印度的东北亚安全，让红色势力深入到南亚地区，对印度形成包围之势。所以印度也不会让步，这是一方面，就很难去和。不战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吃不了对方，不和是因为双方都下不了台阶，很难后撤，所以选择战争还是和解，外界普遍希望他们能够和解，能够坐下来谈判，但是谈判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认为会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当然，如果中共在审时度势之后，觉得印度有强大的国际后盾，而中共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再加上军事上没有胜算的把握的情况下，也许能够在建设这个军事公路这方面有所收敛，如果这样有所收敛的话，这个事态可以平息。那么最后就看中南海领导人如何决策。那今天的印度，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理穆迪是个民族主义者，是民选上去的，他后退的空间相对比较少，因为他面对的是选民。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后撤或者和解的话，这个牌主要还是在中南海，还是在北京，看他们怎么打。所以不战不和将是将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